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一个星期以前，大家都还以为不过是一个飓风而已。
在一个礼拜之前，大家都以为不过是一个飓风而已。
最多不过油价涨一下就过去了。
最多不过是油价涨一点就会过去。
但这一个星期内，我们看到了所谓世界的第一等强国被一个飓风 Katrina 搞得天翻地覆。
但在过去这个星期，我们看见所谓世界第一强国被这个飓风 Katrina 搞到天翻地覆。
纽奥良是整个困在大水之中，人得不到起码的饮食和水分。
纽奥良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淹在水里，人得不到最人得不着最起码的饮食食水。
没有人能够确定有多少人死亡，到处都是一片的混乱。
没人可以确定有多少人死亡，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事后我们检讨这个造成灾害的原因，就是八个字。
事后我们检讨这个造成灾害的原因，其实只有八个字。
掉以轻心，没有准备。
掉以轻心，无准备。
其实在今年初，美国的救灾管理署就已经有过一份的报告。
其实在今年初，美国的救灾管理所已经有过一份报告，
说美国的纽奥良市因为建筑在海拔以下，当水灾来的时候所引起的祸患会比911更严重。
讲到话这个纽奥良市因为它建造在海拔之下，当水灾风灾临到的时候，会造成的灾害会比911的事件更加严重。
但是没有人注意这一份报告。
但是可惜没人注意这份报告。
现在我们惊异联邦政府的反应为什么这样的缓慢。
现在我们惊讶为什么联邦政府它的反应这么缓慢呢？
整个城市好像战后歇后余生的景象。
整个城市好像是战争之后劫后余生这样的景象。
非法分子抢劫枪支，到处去抢东西。
非法的分子又抢劫，各处到处去抢东西。
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30,000的民兵去镇压。
美国政府已经派出30,000的民兵去镇压。
这充分地表现出人性黑暗的一面。
这个是可以讲得是充分表现出人性黑暗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些的故事。
但是我们都听到另外一些的故事。
有一位从 Arkansas 去的牧师，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当夜就载了一卡车的食物去分送给穷人。
有一个从 Arkansas 去的牧师，他当夜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开了一个卡车带着食物去分给需要的人。
还有一些会有打开他们的家，让陌生人住进他们的家里。
还有一些基督徒打开他们的家，让陌生人住进他们的家里面。
有人捐出他们自己的旅行车，能够做临时的住宿。
有人捐出他们的旅行车作临时的住宿。
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表现出基督徒的爱。
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也表现出基督徒的爱。
当然这不是一个互相指责的时刻。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互相指责的时刻。
我们需要大家合在一起来发挥人类的爱心。
我们需要大家联合在一起发挥人类的爱心。
因为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
因为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
科技的发展可以把人送到月球，却是不能够增加人一点的爱心。
科技的发展可以将人送到去月球，但是没办法给人增加一点点的爱心。
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更冷淡更疏离。
随着电脑科技这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是更远更疏远。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小圈圈里面，以自己的事为乐。
每一个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以自己的事为乐。
我们很少去想到贫穷的人，
我们很少会想到贫穷的人，
就是那一些挣扎在饥饿、战争跟艾滋病死亡边缘的人，
就是那些挣扎在饥饿、战争或者是艾滋病边缘、死亡边缘的人。
这一次 Katrina 飓风把美国社会贫穷丑陋的一面吹到了我们的眼前。
今次这个 Katrina 的飓风将美国贫穷丑陋的那一方面吹到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缺乏爱心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子的不安。
让我们看见一个缺乏爱心的社会是会多么混乱多么不安。
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占相当大比例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占相当大比例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基督的信仰也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行为呢？
为什么基督的信仰并没有改变人的行为呢？
对于那一些贫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忽略而不照顾他们呢？
对于那些贫穷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忽略而不照顾他们呢？
或者我们说他们应当去找到工作改善他们自己帮助他们自己，
或者我们说他们应该要去找到工作去改善他们自己帮助他们自己。
但对那一些不愁吃穿的中产阶级者，为什么又不肯多交一点钱 交一点税去帮助他们呢？
但是对于那些不愁吃喝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不愿意多付一些税，多付捐一些钱帮助他们？
基督信仰不应当是只发生在星期天早上的事，
基督的信仰不应该只发生在星期日早上的事，
而应该跟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直接的关系，
而应该跟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信仰不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产生力量，对于整个社会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力。
如果信仰不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产生力量，对整个社会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信仰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的信仰问题在于什么呢？
有人说靠着政府的力量我们来帮助改善这个社会，
有人说我们要靠着政府的力量去帮助改善这个社会，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也是出于人为的东西。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也不过是出于人为的东西。
如果人的问题不根本的解决，哪里会来好的政府呢？
如果人的问题基本的问题不得到解决，哪里会有好的政府呢？
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的生活大致分为两个方向，
我们的生活大致分成两个方向，
对外是社会是工作，
对外是社会是工作，
对内是家庭跟亲友，
对内就是家庭和亲友。
从小到老我们就在之间一直的打转，
从小到老我们都会在自己之间都 一直在打转，
好像这个发条一样从内向外散开，
好像一个发条从内向外散开，
渐渐我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小，最后就全部散开就完了，
最后我们的活力越来越小，全部散开，那也都完结了。
下一章，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又多了一层的关系，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又多了一层的关系，
除了这个水平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垂直的关系，
除了这个水平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垂直的关系，
那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互动，
就是我们同上帝之间的互动。
基督进入了我们的内心，取代了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取代了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应当以神做我们的中心，
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以神做我们的中心。
下一章，每天我们来向神敬拜祷告，
每天我们来向神敬拜祷告，
借着他的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借着他的话语来到指导我们的生活，
参与教会的侍奉关怀，
参与教会的侍奉关怀，
当然也照顾好自己的家，
当然也都照顾好自己的家，
在工作上我们努力，
在工作上我们努力，
对世人我们做见证，
对世人我们作见证。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并非如此。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并非如此。
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发觉跟别人没什么两样。
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生命的能力。
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能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下一章。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罪打断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往。
罪打断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往。
所以自己又回到了中心点。
所以自己呢又回到我们生活的中心点。
所有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所有的关系都受到影响。
你看基督如果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信仰也不能救我们。
所以如果基督都不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点的话，信仰也都不能够救我们。
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怎么样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呢？
怎样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呢？
有两个步骤。
有两个步骤。
第一，就是先要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第一就是先要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说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
在这里圣经讲话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
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要带恩典跟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主耶稣要将恩典和真理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件事情发生非常的容易。
这件事情发生非常容易。
但是很奇妙不简单。
但是很奇妙并不简单。
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容易的事却是不简单的事。
你知道世上有很多容易的事却是不简单的。
容易未必代表简单。
容易并不代表简单。
好比说你去买一辆新车。
好比说你去买一架新车。
很容易了，你看到车店里面哪一辆车你喜欢。
很容易，你去到车店那里看见哪一车行哪一架车你喜欢。
Honda Civic， 你喜欢你就讲这个价钱。
啊，你喜欢的无论是什么你讲这个价钱。
那个 dealer 同意了就成交了。
啊，只要个买车的人同意你就成交。
最多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开着新车走了。
最多两个钟头你可以开着新车走。
这其实是件容易的事情。
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不见得简单。
但是不见得
是简单。因为那个车子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制造。
因为这个车的本身是要用很多时间制造。
还要送到这一个 dealer 这里来卖。
还要送到车行这里卖。
第二要准备好，有许多的 paperwork。
这个卖车的人他要准备好，有很多的文件。
贷款还要向银行申请，还要调查你的信用。
如果你要贷款还要向银行申请，要调查你的信用。
保险公司要知道你的资料。
保险公司也都要知道你的资料。
这些过程都是很不简单的事。
这些过程都是很不简单的事。
但为什么这样容易呢？是因为别人替你做了。
为什么这么容易呢？因为是有其他人已经替你做好了这些工作。
我们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也是这样。
我们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这样。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很奇妙，但是不简单。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奇妙，但是一点都不简单。
两千年前上帝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因为两千年前上帝已经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而死。
等到我出生他又要安排一对敬虔的父母来抚养我。
等到我出生的时候他又安排敬虔的父母来抚养我。
在我长大的环境里面又要有一些的基督徒来影响我。
在我长大的环境里面又有一些基督徒来影响我。
所以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些事情本身是很简单，但是那一个很容易，但是那个准备的过程很不简单。
所以我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本身好像很容易，但是准备的过程一点都不简单。
神要我们做的唯一就是相信接受。
神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相信接受。
好像是一把钥匙，就是信心打开了基督进到我们里面这一件伟大的事。
好像是一把钥匙，就是信心打开了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
但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这只是第一步。
但是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只不过是第一步。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必须要有第二步。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必须要有第二步。
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基督的生命中。
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基督的生命当中。
什么叫做我进入基督的生命里呢？
什么叫做我进入基督的生命呢？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好的比喻。
下一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在十五章的第一、第二节，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小的时候，别人送我们一株葡萄树。
我细个的时候，别人送我们一株葡萄树。
不要看这一个葡萄树的枝子栽在泥土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要看见这个葡萄树栽在泥土里面，没什么了不起。
这一个不起眼的葡萄树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飓风葡萄。
这个葡萄树不起眼，但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飓风葡萄。
我们把它种在院子里，还特别给它搭了一个架子。
我们将它种在院子里，还特别搭了一个架。
每天就巴不得它快快地长大结葡萄。
每日就希望它快快地长大，可以结出葡萄。
这葡萄也蛮争气的，慢慢它就长大了。
这个葡萄树都好争气，结果慢慢就长大。
等它爬满了这个架子的时候，我们就眼巴巴它能够结葡萄。
然后讲它爬满了这个架的时候，我们就眼巴巴望着看它结葡萄。
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它都不结葡萄。
但是差不多一年过了，它都没结葡萄。
开了花了，过不久谢了就掉了。
开了花过一阵谢了又丢了。
有人跟我们说，你们要让它浇蕊啊，就是用这个毛笔去把这个花的粉弄得那样粉，我们也照着做了。
有人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要继续做。
可是它还是不结，后来结了，这个葡萄很小，一粒一粒，嘿嘿，完全不像他所说的飓风葡萄。
后来结了葡萄了，但是很小粒，一点都不像它的名字所讲的话飓风葡萄。
最后有人跟我们讲说，葡萄第一年第二年都不能吃的，到第三年才能吃。
有人告诉我们，第一第二年葡萄都不可以吃的，到第三年才可以吃。
你要修剪它，要把这些枝子把它都剪掉，它才会越长越粗，然后它才会结好葡萄。
你要修剪它，让这些枝子剪了，然后它会越长越粗，那就会结出好的葡萄。
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去。
他说，凡是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会剪去。
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让结果子更多。
话凡结果子嘅，佢就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结果子就是把基督的生命的精华表现出来。
结果子就系将基督生命嘅精华表现出嚟。
如果不能够结果子，它就要剪掉的。
如果唔能够结果子，佢就会剪咗佢。
因为葡萄树只有一个作用。
因为葡萄树只有一个作用。
你不能用葡萄树来做桌子、做椅子。
你唔能够用葡萄树嚟到做台、做凳。
你也不能够用葡萄树做梁、做洞。
亦都唔可以用葡萄树嚟到做梁做洞，
你只能够让它结果子，它不结果子就没有用了。
你只能够让它结果子，如果它不结果子就冇用了。
每一个葡萄树的葡萄是表现这个葡萄树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葡萄树上面的葡萄都表现出这棵树的生命。
不能够表现的就把它拆掉了，
如果不能够表现的就将它剪了。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就是把基督美好的生命移植到我们的生命里，
就是将基督美好的生命移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过去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过去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所做的都是表现自己，
我们所做的都是要表现自己。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
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所表现的应该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是爱，
他的生命是爱，
很自然爱就表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好自然爱就表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
所以在十五章的第十四第十五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但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
但是我们不在祂的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一次发生的事情，
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是一次发生的事情，
他进到我们的心里是我们邀请他，他主动进来了，
他进到我们的心是我们邀请他，他又主动进来，
他进到我们里面他就不离开，
他进到我们里面他就不会离开，
但问题是我们不在他的里面，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在祂的里面。
好像这个图，
好像这个图，
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还是在管理我的生活。
基督在我里面，但是我还是自己去管理我自己的生活。
除非我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才能够来管理我的生活。
除非我亦都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才能够管理我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影响别人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影响别人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表现跟世界上的人都还是一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表现和世人不一样。
因为虽然你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基督在你里面，但你不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虽然你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基督在你里面，但是你的生活你不在基督里面。
你看事情，看这些的社会，还是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眼光。
当你看事情，看这个社会，你仍然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念。
只有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才会透过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只有当你在基督里面，你才会透过基督的眼光去看世界。
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会关心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事。
只有你在基督里面，你才会关心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事。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那一种的力量去帮助人。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会有力量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的里面，他就不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在基督里面，他就不是在这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那么怎么样子是在基督里面呢？
怎样跟着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在基督里面呢？
如何能够住在基督里呢？
怎样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呢？
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要住在基督的爱里面。
第一个是要住在基督的爱里面，
就是说你跟耶稣基督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是说你跟耶稣基督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主耶稣说，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主耶稣这么
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什么叫做常在主的爱里呢？
什么叫做常在主的爱里呢？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有没有？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有没有人没有谈过恋爱的？
有没有人没有谈过恋爱？
有没有？你们都谈过啊？没有，没有人敢举手。有没有没谈过恋爱的？你说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不晓得恋爱是什么东西，有没有？
有没有人说我不知道恋爱是什么？
你都谈过恋爱，那很好啊。你没有谈过恋爱，我也不能帮助你啊，我不能帮助你。
如果你没谈过恋爱，我不能够帮助你。
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回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你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你满脑袋想的都是他。
那时候你满脑袋想的都是对方。
你上课也想着他，下课也想着他。
上堂你又想到他，下
你走路也想着他，躺下来也想着他。
走路又想着他，
你就是巴不得赶紧去跟他在一起。
你是巴不得赶紧跟他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聊天也好，干事也好，都好。
跟他在这里聊天也好，做事都好。
那就是谈恋爱。
我就是谈恋爱。
我们亲近主就是跟主谈恋爱。
我们亲近主就是跟主谈恋爱，
就是那一种亲密的感觉，
就是那种亲密的感觉。
当你在主的爱里，就是你会时刻的想到他。
当你在主的爱里面，你会时刻想到他。
你想就像他谈话，就像他祷告，
你会想到要跟他谈话，要向他祷告，
你心里面跟他有交流，
你心里面跟他有交流。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
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
我请问你，你一天当中你会有多少的时间想到你的老婆，想到你的丈夫？
请问你有一日当中有几多少时间会想到你的妻子，想到你的丈夫？
恐怕有不少人一早起来出了门到回家都没有想过他老婆一下子。
恐怕有啲人一早起身出咗门，一路到翻屋企都冇想过自己嘅妻子。
难怪你们夫妻两个人沟通不好，你们关系不散。
难怪你哋夫妻沟通唔好，沟通唔好，关系唔好。
同样的，当你一起床到回到床上睡觉，你都没有心中想得住，那么你就没有与他亲近，当然你们之间关系不好。
同样的，如果你一起床到你一日的结束，你都没想叫主，当然你跟他的关系就不是很亲密。
好像主耶稣就是在礼拜天才碰得到他，
好像主耶稣是在礼拜日在教堂才会碰见的。
如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一定会去想。
如果是一件重要的事，你一定会去想。
如果是一个很亲密的人，你一定会去想。
如果是一个很亲密的人，你一定会去想。
所以我们学习每一天要花一段时间来亲近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每日用一段的时间来到亲近神。
最好就是早上你拉15-20分钟。
最好就是在早晨你用15-20分钟。
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你就把这件事情先做好。
当你还没做其他事的时候，你先做好这件事。
你只要花3分钟唱一首歌，
你可以用3分钟唱一首诗歌，
花5-7分钟读一段的圣经，
用5-7分钟读一段圣经，
花3-5分钟去默想这段圣经，
用3-5分钟去默想下这段的经文，
最后用3-5分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最后用3-5分钟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时间，只要求你花15-20分钟的时间来亲近神。
请问你一日有几多的时间呢？只是要求你用15-20分钟来亲近神。
我敢保证那一天你的生活就不一样。
我敢保证话，嗰一日你嘅生活就一定唔一样。
在你出门以前，你向神做了这样的祷告跟宣告。
喺你出门之前，你向神咁样祷告宣告。
主啊，我今天要感受到你对我生活的指引。
主啊，我今日要感受到你对我生活嘅指引。
我保证你那一天一定会得到神的指引。
我保证你那一日一定会得到神的指引。
问题是你肯不肯这样子来相信，来依靠他。
问题是你肯不肯这么愿意去信靠依靠他。
不久以前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这样子想。
没几年之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这样讲。
他说他在 Mason， 他说牧师，上个礼拜我听到你鼓励我去每天灵修去亲近神。
这个是美圣堂一位弟兄，他说牧师，上个礼拜我听见你鼓励我要去用时间亲近神。
所以他说我这个礼拜我就开始照着去做了。
他说这个礼拜我就开始照着去做。
他说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
他说就是不一样。
我体会到这一天就是不一样。
他说我体会到那一天就是不一样。
真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可以忽略。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一件小事可以忽略的。
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你去做，神的应许就要实现在你我的身上。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你肯去遵行，神的应许就会实现在你身上。
我们花一段时间来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我们就是生活在主的里面。
我们用一段时间来到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那我们就生活在主的里面。
第二个，生活在主里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
第二个，要生活在主的里面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
就是你要照着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去做，
就是你要照着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去做。
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
在这里15章第10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自然照他所说的去做。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好自然就会照他所讲的去做。
师母有的时候星期一他会给我一个单子，
有的时候师母在礼拜一会给我一个单子，
单子上写着礼拜一要做的事，
单子上面写着很多礼拜一要做的事，
这个清单我就照着去做。
那这个清单我就照着去做。
如果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履行我做丈夫的责任，
如果我做这些事只不过是要履行我做丈夫的责任，
我一边做我就一边埋怨，
我一边做我可能就一边埋怨。
但如果我做这事情是出于我对他对这个家的爱，
但是如果我做这些事是出于我对他对家的爱，
那就容易多了。
那就容易多了。
圣经有许多的命令，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命令，
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把这些命令总结到615条，
以色列人将这些命令总结成651条，
他们很辛苦地去遵守这些命令，
他们很辛苦地去遵守这些命令，
最后他们变成一个法利赛人，
最后他们成为一个法利赛人，
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他们没有内心的真实，
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但是缺乏了内心的真实，
所以主耶稣就总结成为两点，
所以主耶稣将这些命令总结成为两点，
第一爱神，第二爱人，
第一爱神，第二爱人，
因为如果没有爱，一切的动作都是机械化，
如果因为没有爱的话，一切的动作只不过是机械化，
好像一个机器，它没有这个滋润它的油，润滑油，它就变成一个生锈的东西，最后不能动，
好像机器如果缺乏了润滑油，它最后就会生锈，根本不能够动，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命令，它是叫我们能够爱，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叫我们能够爱，
他把他的爱先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他先将他自己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去遵守他的命令，
让我们很自然的可以遵守他的命令，
圣经不是给我们做学问研究道理的，
圣经不是为了叫我们去做学问研究道理，
圣经乃是给我们一股力量，让我们去实践神的爱，
圣经是给我们一股力量，让我们去实践神的爱，
其实圣灵常常会在你我的里面感动我们，
其实圣灵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顺从这个圣灵的感动，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顺从圣灵的感动。
前一个礼拜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上一个礼拜我突然接到一封电话，
原来是差不多40年没有联络的一个小学同学给我的，
原来是一个差不多40年没联络一个小学同学给我，
他要到 Dayton 来，他想跟我见一见，
他要来到 Dayton 想见一见我的，
我本来也是很忙，我第二天也有事情，我说对不起，我实在这么急没有办法匀出时间来，
我因为很忙地有很多事，我就跟他讲话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可以腾出时间，
第二天我就把他电话留下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留下他的电话，第二天早晨
就圣灵就在我里面对我说话，
圣灵在我里面对我说话，
你很忙但你也打个电话给他嘛，
你虽然很忙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他，
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他，
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
然后我们还是约了那天的下午见面，
总我们还是约了那天下午见面，
当然很久没见都很生疏了，
但是因为很久没见了，所以见面都觉得很生疏，
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才知道他有一个问题，
在谈话的过程我知道他有一个问题，
原来他的儿子呢今年大学毕业，
原来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
他的儿子呢要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
他的仔要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
他们夫妻为这个事情很反对，
他的夫妻为了这件事很反对，
因为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看自己的儿子不工作要跑到中国去宣道，不能接受，
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儿子毕业不做事去中国宣道，
为这事情他们很苦恼，
为了这件事很苦恼，
这样我就有机会来帮助他，跟他讲了一些，
那我就有机会帮助他，跟他讲了一些，
最后他高高兴兴地离开，
最后他就高高兴兴离开。
诸位，你不知道圣灵感动你去做一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结果，
各位，你不知道当圣灵感动你而你去遵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后果，
除非你顺从了，要不然你看不见那个祝福的临到，
除非你顺从，否则你就看不到那个祝福的临到，
其实遵守主的命令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其实遵守主的命令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只要你肯顺从你内心圣灵的那一个引导，
只要你肯顺从内心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
当你照着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就自然地表现出来基督的生命，
当你按住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自然表现出基督在你内心的生命，
那个就是结果子，
那个就是结果子。
Katrina 这一个飓风好像在黑暗当中闪亮的一个火把，
Katrina 这个飓风好像在黑暗当中闪亮的一个火把，
照出来那一个房间里面许多黑暗中间的东西，
照出这个房间里面很多黑暗的东西，
但是不久它就会熄灭了，
但是没多久它就会熄灭，
再过几天大家就跟911一样渐渐淡忘了 New Orleans 那一个惨痛的景象，
渐渐大家就会好像911的事件淡忘了它这个惨痛的 情况。
人们会回到过去一样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东西生活。
人们亦都要回到翻去好似过去咁一样追求自己嘅生活，自己嘅。
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头一天的灾害是自然灾害，以后的灾害是人为的灾害。
有个人讲得好好，佢话头一天嘅灾害系自然嘅灾害，以后嘅灾害系人为嘅灾害。
我们到底应当怎样的生活，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呢？
我哋到底应该点样生活，将基督嘅爱表现出嚟呢？
这是一个缺乏爱的时代。
呢个系一个缺乏爱嘅时代。
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发挥改变社会的力量，
如果基督徒本身不能够发挥改变社会的力量，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有两个步骤。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有两个步骤。
第一就是让基督进到你我的生命中。
第一就是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二就是我要进到基督的生命中。
第二就是我要进到基督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把主耶稣看作是我们最亲爱的人，
当我们将主耶稣看为是我们最亲爱的人，
我们就能够发挥出主的爱来。
我们就能够发挥出主的爱。
当爱开始发挥出来，就改变我们四周的环境。
当爱开始发挥的时候，就会改变我们四周围的环境。
你若肯顺从圣灵的引导，
如果你肯顺从圣灵的引导，
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都会充满了神的祝福。
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都会充满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你容许一些灾害发生在我们的环境里。
天父上帝，你容许一些灾害发生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的罪恶的世界里，
是要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
基督耶稣的拯救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开始，
基督耶稣的拯救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开始。
主啊，当我们接受了你进到我们的心里是一个起头。
主啊，当我们接受你进到我们的心中是一个起头。
我们应当每天活在你的里面，
我们还应该每一天活在你的里面，
帮助我们，让我们诚诚实实的去每天过一个灵修的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诚诚实实地过一个灵修的生活，
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实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
也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实践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好叫你的祝福能够透过我们临到自己跟别人的身上，
好叫你的祝福能够透过我们临到我们自己又临到别人的身上。
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结实累累的葡萄树枝子，
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结果累累的葡萄树的枝子。
因为你是真葡萄树，
因为你是真葡萄树，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好叫我们能够透过主你爱的眼神去看这个世界，
好叫我们能够透过主你爱的眼神去看这个世界，
将主的爱也带进到这个世界里，
将主的爱也都带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